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祷告。当我们打开你圣言的时候，求主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要跟随你走真正的你所喜悦的信心的道路。求主来使用海德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包抹他，使用这个仆人能够将你自己的圣言传给属你的圣徒。愿主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大家可能会听到两次的关键词，叫做不信，不信。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我今天给大家的题目呢，叫过胜过硬心建立信心。那这个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硬心，一个叫做信心。那信心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非常重要，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我们信仰生命和走信仰道路直到天国永生的根本的结局的那个根基，我们叫做唯独信心。上帝赐给人信心，赐给人得救的种子，那这个信心需要成长，更需要坚固，才能够带领我们真正跟随神走信心的路。在天上的路加后书一章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在这当中提到我们的信心要增长，那在增长以后会得到那个信心的果效。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因信称义，唯独信心，一生走信心的道路，这个是从我们信徒来说是非常要紧的信仰的核心。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挑战，叫做硬心。那这个硬心和信心是对立的，它会阻挡我们信心的建立和成长，是每个信徒都需要胜过的。因为我们的救人本来就是硬心，那是我们的常态。在世人的里面，他们很重视自己心不要太柔软，要刚硬，代表着他很有自信，很有主见，很有勇气，叫做钢铁的意志啊。现代词叫做那个人叫杀伐果断，因为他很硬，他会这样子。而且心越硬会显出他很厉害，还会好像很成功啊，心一横，心一硬，他就下手了，他就毫无顾忌，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中国人背景叫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世界，这些世界的独裁者发动战争，他杀别国的百姓，也杀自己的国人，能够让去送死的都是心硬的人。包括我们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那些政客表面好像比较柔和，内心也是硬的，他们会用一些手段，会用阴险恶毒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在人类历史当中，所有所谓有成就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心够硬，手够狠。那心硬的这一个情况也是一个罪人的常态，因为人犯罪我们都会有心硬，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犯罪离开了造物主，人受造按照神的形象给的圣洁、公义、慈爱和心本来柔和的这个本质会变得刚硬。尽管我们在灵魂的深处，我们知道圣洁是好的，公义是好的，慈爱是美的，却因为罪的缘故驱动我们心要硬。在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心软，你会害怕吃亏，会害怕受苦啊。我们在那个年代经常有一首歌叫做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我不知道你们记得这个歌哈。他讲到心太软，所以会受苦，所以会吃亏，所以心要硬，甚至变成铁石的心肠。得救、罪得赦免，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原来的硬的心被上帝更换，换成一个柔软的心。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将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心，赐给你们肉心。石头心是硬的， 肉心是柔软的。一个真正信主得救的人，有一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原来的石头心、硬心，会被上帝置换成一个柔软的心，是肉心。那这个心开始爱慕上帝的良善，开始能够体会神的爱，开始愿意追求神的美善，这是一个重要的根基性的转变。但是有了这个转变以后，人仍然受到旧的生命的搅扰，原来罪的辖制和残累可能会使我们原来的硬心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拦阻。那这是信徒必须要胜过的，在我们信仰当中，在信心建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之一。在我们刚才的一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不信的心，那这个不信都和硬心是相连的。那我分享三个要点在经文的里面。第一个，在16章第9节要讲到，如果我们要胜过肉心原来心的硬心，必须回归一个单纯的心，你的心要回归到单纯，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柔软的心，然后建立信心。那第二样，我们一定要超越原来的偏见，原来的偏见会阻挡我们建立信心，要超越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信心。第三样，在12节到13节要胜过原来的自我，我们原来的自我包括我们原来的自信会影响我们建立信心。那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记录的事情，主耶稣的复活是整个福音最高峰的时刻，也是福音真正核心的价值所在。主降世为人，在地上传道3年半，他一并赶鬼行神迹，叫死人复活，也呼召带领门徒，然后他被很多人误解，被很多人拒绝排斥，宗教领袖敌视他，最后他被犹大出卖，被宗教领袖定罪，送给外邦的罗马总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是一个悲惨的事情，是一个失败的事情，在福音的里面却叫做成了。福音见证这个成了，使徒约翰说，这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死会让我们的罪被他赎去，福音是成了。那在这个成了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的是复活，耶稣他会死，他也一定要复活。那复活一方面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因为耶稣他本来没有罪，他是为了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用大能使他复活升为至高。那另外一个要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所有这些因为他赦罪的恩典的人和他一同复活，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得救，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人生的盼望所在。我们每一个人受洗都是要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死是旧的生命死掉，同埋葬是旧的生命和我们彻底断绝，同复活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会脱离死亡的咒诅，会在末日审判的当中，我们不再进入到永远地狱的里面，得复活才能够真正进入将来永恒的天国的生命。那这个是福音当中非常核心的要点。在5章28到29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说，在地上所有的人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永远的生命，一个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不是永远消失不再存在，是永远地狱的刑罚。永远的生命也不是地上肉体的不断的延续，所谓的长生不老，是得复活的新生命，配得进入永恒的天国。那最近有几个国家的厉害的首脑，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透露一个信息，他们三个人都在讨论说要活150岁。那这个呢，对于我们基督信仰来说，实在是个太小的目标。150岁算啥？大洪水之前随便活一下8、900岁。那想要长生不老，更 更加不可能。除非你要信耶稣，你认罪悔改，你的罪得赦，那个才是真正得复活生命的可能。人不可能长寿不老。那对于基督徒，当我们看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时候，看见那些的能人，那些的狠人，他们风光无限，他们不可一世。相对于坐在这里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甚至是一群可悲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死，他的复活，对人的影响极其重大，对人来说是真正人生意义的所在。但是这件事情不容易相信，因为复活不可思议。这个复活真正能够在我身上实现吗？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知道人类历史，知道人类有将来的结局，有天国的这个祝福，也有地狱的审判。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听他的教导，看神迹，亲眼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但是相信自己和耶稣同复活仍然不容易，不是一个单单头脑上的知道，而是一个生命在内心当中的笃定，是不容易的。外邦背景更加不容易，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什么永恒的天国、永远的生命，在头脑当中不存在，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在我们背景当中能够看到最多的就是某个高僧死了，然后有一个所谓的作画，变成了一具僵尸、干尸在那里，或者火烧了以后有很多舍利子哈，实际上是骨骼在高温的长时间烧了以后产生的这个结晶体，或者看西游记成仙了，猪八戒吃了个人参果就到玉皇大帝里面去拜那个黄泉，仅此而已。当我们信了以后，要确信自己和耶稣同复活仍然有挑战。那如果我们真的信确实会和耶稣同复活，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和人生的道路。我们在地上和世人一定会有本质上的不同，所活的状态和世人一定不一样。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坦然，并且我心里面还会偷着欢乐，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那这是带着复活盼望的人和世人的本质的区别，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上人生的道路。世人所追求的那些暂时的名利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对我们真正有吸引力的是那天国永恒的祝福。这件事情重要，主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信徒都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他复活要显给人看，显给人看，叫人做见证。圣经说四十天之久向很多人显看，显出来有一次有500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当时的门徒也不是每个人都看见，后来的门徒更没有办法看见，除了保罗以外主耶稣特别给他显现。那我们怎么信呢？关键点在这里，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我们从心里面确信耶稣一定会复活，已经复活了，我们自己会和他同复活。那这是耶稣要建立的。那建立这件事情需要胜过阻挡我们这个信心的挑战。在经文的里面我们会来看这三个挑战。在七日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了，七日第一日是礼拜天，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在犹太人的历的里面，礼拜天是第一天，礼拜六是最后一天，也叫做安息日。主耶稣被钉是礼拜五，然后期间安息日休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那七日第一日复活不单是一个复活的事实，而是从此改变信他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在我们有复活盼望以前，在耶稣基督救恩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之前，七日的第一日是开始劳作的日子。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 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落在刑罚的当中，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我心里面欢喜快乐，而是要维持暂时肉体的活，要劳苦，还要加上愁烦，还要加上压力，这个是咒诅。工作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复活盼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如果还活在咒诅的里面，那个就是没有真正复活的盼望。加拿大加航哈，前段时间罢工，我儿子要去日本旅游，被他罢工就耽误了2天哈。那这个罢工呢，是因为员工收入太低了，20多年工资涨得非常少，到现在很多在空中服务的才3万多加币，我们在加拿大就知道这个是太低的收入，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那老板的工资猛涨，涨几百万上千万，所以他们罢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在北美洲这50年，原来西欧的工资是一般员工的220倍，现在变成200多倍。那北美洲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离开信仰，道德更加败坏啊。我们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压榨工人，现在在我们眼前在上演，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这些工作的人承受压力，承受不公，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才有北美洲所说的追求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我赚够钱，衣食无忧，没有工作压力，我就快乐了。真的吗？躺平是快乐吗？富二代是快乐吗？不是的。有钱他还是需要工作，特别是男人，如果不工作，他的生命会垮台的。当然后面还有一个贪婪，但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工作是咒诅，是上帝因为人犯罪让人糊口，也是让人在工作当中得不着真正喜乐的一个咒诅。那这个是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不信的人。如果我们得救7日的头一日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我们不再是以劳苦开头，而是以神的恩典开头，我们工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维持我们暂时肉体的需要，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上帝应许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会把需要的加给我们，我们不要为了维持口上的那一点食物的需要不得不去工作，不是的，上帝会加给我们，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荣耀上帝。我们在地上工作也不再是和人去争竞，不是为了野心和互相的倾轧，是为了荣耀神。那这一个转变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你复活的生命所驱动的，所改变的暂时的人生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是重大的改变，是根基性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我们工作的意义不一样，我们面对肉体的衰残和死亡不一样，我们面对世界的败坏，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的败坏不一样。这个世界，比如说所有的国家首脑，多数的国家首脑基本上都是黑社会老大，你看他们开会的时候是黑社会开会的，全是勾兑，全是用手段，全是黑底下的黑的东西。那这个是这个时代，如果你没有真正永恒的盼望，你看这个世界你会抑郁的，你会没有盼望。有永恒的盼望，你会用怜悯的心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我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的盼望不在地上，是在天上将来永恒的真正的美好的家园。那这个是复活给人的真正的盼望，是人活在地上唯一的盼望。耶稣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复活首先显给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就在坟墓面前，他在坟墓面前等着耶稣复活吗？不是哈，他要安葬，前面已经做过安葬了。我们前面讲到讲过，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安葬，但那个安葬不同呢，他只是把香料和尸体包在一起，那这个安葬不完全，真正的安葬 要用香膏抹他的身体，然后再把香料裹起来才完全。玛利亚和那些妇女要来做一个完整的安葬。那这个是姐妹的特点，因为她们有单纯的情感，她们爱主的心要做到充分，要彻底的表达，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所以她们先见到耶稣的复活。她们还看见天使的显现，天使向她们说话。那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亲自拣选的跟随他的那些男人去哪里的呢？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因为害怕逃跑了，只有彼得非常勇敢跟着耶稣，看着他受审，被指证以后三次否认主。那耶稣被杀了以后埋葬了，他们都躲起来没有去坟墓那里，并不是这些门徒更软弱，而是他们更加刚强。他们觉得自己更加刚强，他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已经在坟墓里面，我们要做更实际的事情，不要像那些姐妹婆婆妈妈的，然后在那里还要做这些事情，那些对男人来说是无用功。我们更加刚强，我们不会受感情的影响去做这些多余的事情，我们要做更重要的事情。这是信心建立的挑战之一，要突破自以为的刚强，实际上是刚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才能够建立信心。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一直被建立的刚强，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才能够建立信心。马太福音18章第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不是否定人的智慧，是他的心单纯柔软。那这个单纯柔软的心是建立信心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这个挑战对姐妹相对小一些，她们心比较柔软，能够很深入的爱主，能够委身啊。当然一方面有风险啊，可能会如果方向错了可能会误入歧途，那如果方向对，她们会很投入的在爱主的里面，信心能够建立的好。那对于弟兄来说是另外一种状态，弟兄被建立是刚强的，不会轻易相信，不太容易误入歧途，也有另外一个部分容易靠自己，容易在自己刚强的当中的持守，反而会阻挡信心的建立。我们中国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呢，这是我们文化背景给我们的影响。要建立男人的刚强，我不得不说同时也会产生心硬的。在我信主以前也是一样，也是心很硬的，特别是在我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工作，我不记得我哭过，完全不记得我曾经哭过，我也不想哭也不敢哭，那多没面子。那信主以后，特别出现的3年多，我流过的眼泪超过过去的30多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帝让我的心柔软，上帝让我在他面前敢于哭泣。我面对的是这位造物主，造物主是救我的上帝，我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完全敞开我的心面对上帝。这样的心需要柔软的，如果我们的心是硬的，我们对上帝没有办法完全的敞开，我们硬的那个部分在上帝面前是闭合的，是遮住的。硬心会拦住我们建立信心，在这点上特别鼓励弟兄，要在神面前真正能够，因为我面对的是上帝，所以我心变得柔软。我还记得我读路加福音15章那个小浪子的比喻，读的时候泪流满面的。那个小浪子就是在讲我怎么样原来在世界在误会的当中那些很可怕的生活的经历，但上帝他竟然救我， 因为我愿意敞开，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流泪，我更多的感受到神的救恩是那么的伟大，对我是那样大的恩典，所以会帮助我更多的信他。信心的建立，要把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柔软下来，在上帝面前敞开面对上帝，然后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的刚强。看啊，一个硬和刚强完全是反合的，我们自己越硬，在上帝面前信心越小，我们自己越柔软，在上帝面前信心越刚强。那这个是每个信徒都要面对，特别是弟兄。后面经文，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那这句话很有意思，上帝呢在这当中做了一件事情，玛利亚信耶稣，他在耶稣面前很有对耶稣的爱，因为耶稣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鬼很厉害啊，这个邪灵，一个邪灵就可以把人弄得七荤八素的，七个鬼那么厉害，那是不是因为玛利亚经历了太多的神迹，太大的神迹，所以他就很能够信耶稣呢？门徒跟随耶稣在格拉森，耶稣赶出一个人的鬼，那个鬼路加福音讲到叫做群，群的意思是罗马军团，罗马军团有6000个士兵，那一次赶出6000个鬼，他们所经历的神迹比玛利亚多了将近1000倍，那他们怎么没有好像玛利亚1000倍的信心呢？重要的不是经历多大多少的神迹，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是否柔软下来，这个是重要的。我们需要经历神，但不是我经历多大的神迹我的信心才会相应大，我没有经历那么大我的信心就小，不是。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的心就要柔软下来，就可以在信心的里面刚强起来。可以理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很难去相信什么，很难敞开我们的心，这个世界会让我们的心刚硬，不但是我们的罪，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当下的世界，这些世界的所谓的首脑，在我的判定来看几乎都是骗子，一个比一个会撒谎，而且公开撒谎，今天说东明天会说西的，充满了诡诈，这个世界的首脑所表演的，我自己看连黑社会都不如，黑社会还道义有道呢，他们讲究点面子，这些做国家首脑的人，我看他们真的难听点讲脸都不要了，就属于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会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可信任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会担心，我们会害怕，我们就把自己封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会变得硬，那这是一个影响，会有影响的。那我信主以前也是不轻信的，我有人生阅历，然后我发现原来被洗脑洗得很厉害，那些所谓的伟大领袖全是假的，那我自己做生意在商场当中很多的这个情况看到没什么可信的，那真正我信主以后要用柔软的心来面对神的时候，上帝是可信的，在这个点上是我们需要重要的一个转变点。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不可信，所以我谁也不信，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位上帝，只有上帝是可信的。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是造物主，他是一切真实的本体，是一切良善的本体，他是可信的，不但是真实而却是良善，我信他，那我的心在他面前就可以完全的投射在他的身上，全然的相信他。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400年以后要出埃及，会成为大国，亚伯拉罕就信了，结果就实现了。亚伯拉罕在地上肉身的时候没有看见，他就信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救恩，将来有基督的救恩，2000年以后发生，他就信了。他跟摩西说将来有基督的救恩，那一个先知1400年以前说的，摩西也信了。他跟大卫说 那将来的那位弥赛亚，一千年以后，大卫也信了。那这些人在他们的信心的当中，信了一个绝对可信的上帝，他们可以用信心完全投射在神的上面。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要点，上帝是可信的，不是本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怀疑，不是本着我们对人的怀疑存疑，而是对上帝这位绝对可信的对象的相信。这是信心。神绝对可信，不单是永恒的天国，也包括公义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经历到。上帝应许人脱离罪的咒诅和辖制，使人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件事情在世界不存在，在基督徒的里面你可以看见是存在的。在世界的哲学的里面，有很多哲学家，他们讲了很多哲学的道理，但是他们的人生一塌糊涂。在世界很多的所谓的作家的里面，他可以写很多唯美的小说，他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更加丑陋。在世界的里面，很多的国家用各样的方法来教化百姓，让他们做良民，没有办法做得到。人造的宗教，伊斯兰教让人自杀炸弹，我们最近的报的大瓜，佛教的那位大师让我们看见靠人做不到，只有耶稣复活的生命能够做得到。那这件事情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成为见证，成为我们自己的见证，可信。那我在信主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公司做远东部的经理，在加拿大，然后呢和中国一个大公司做生意。那个公司的老板呢交代他的经理，那公司老板我也认识，交代他那个经理告诉我说，在我们两个公司的生意当中，我会给你留下你的分红。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有利润，两个公司分就可以了，我公司够了，我不需要。那个经理当场在电话跟我说，他说我也想像你这样，但我做不到。那你当然做不到，你没有信神，你没有真正基督的救恩，你当然做不到。但如果有基督的救恩，我们做得到，这是世人做不到的，这是真正可信的上帝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体现。后面玛利亚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玛利亚向跟随耶稣的就是那些的使徒门徒们显现啊，去见证，告诉耶稣已经复活了。约翰福音描写的比较多，讲了耶稣复活以后，他对玛利亚说，你去告诉那些门徒。那他是奉耶稣的差遣去做见证，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那门徒虽然逃跑了，躲起来了，但是没有彻底失败，他们仍然聚在一起，因为耶稣死了他们哀哭。这一点和玛利亚有点类似，他们也哀主，因为耶稣死了以后他们也会痛苦，也会一起哀哭。他们没有去坟墓那里，因为他们比较刚强，因为他们比较冷静，他们不会感情用事。冷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不被情绪左右，避免做错事情。但是在信心上，如果你太过自我的冷静，真的会拦阻你去建立信心，会拦阻你很深的去爱主。这是特别是男人啊，我们男人比较冷静，特别是中国男人可能会更加冷静啊。很多丈夫跟妻子说我爱你，可能都很困难啊。来表达感情的时候，来抱一下儿子，抱一下女儿，都觉得好像哎不太容易。那这是我们中国男人特有的冷静，那这种冷静可能会影响我们建立信心，可能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那么深入，这会成为一个拦阻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觉得亚伯拉罕冷静吗？亚伯拉罕是男人，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是冷静的，他没有告诉萨拉，做妈妈的很难接受要把儿子去献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 That's crazy， 太疯狂了，哪有这样的爹把儿子上去拿火烧了。亚伯拉罕冷静吗？很不冷静，是吗？这两样都有。亚伯拉罕作为男人，他有男人的冷静， 他在作为上帝的真正所拣选的人，他有对神那深深的信和深深的爱，知道上帝让他做的一定是好的，尽管在人的判断的里面无法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相信和他同复活，这个信心的根基是重要的。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了，却是不信。那这些门徒，他们正在为耶稣被杀一起哭泣，一起哀哭。玛利亚告诉他，他复活了，他虽然被杀，他现在复活了。那门徒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欢喜快乐啊！我们事后诸葛亮肯定会这样子的，欢喜快乐，哇，耶稣复活了，应该很开心。但是门徒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人原有的常识的认知会产生武断。男主信心哈，是我们原有的常识的认知会产生武断，会本能的不信，我们会本能的去否定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彼得被虚吏抓了坐牢，第二天要被杀，然后呢，先是晚上去把彼得救出来，那彼得呢想了想，就去了门徒聚集的一个家庭去敲门，那个使女叫做罗大的听了以后告诉门徒说彼得来了，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你疯了吗？他的常识本能的反应说你疯了，根本没有，不可能有这个事情。本着人的常识的判断就会在信心上被拦阻。我们需要常识，这个常识对我们是重要的，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判断，但是面对上帝必须超越我们人原有的常识的判断，不是放弃，是超越，否则那个信心就建立不起来，否则我们没办法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有所不能。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讲亚伯罕的信心，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做了多国的父，信心之父。他就有两个这个互动点，一个是无可指望，一个是因信仍然有指望，这两样是一个信心的建立，是一个超越人本常识的一个跳跃。无可指望，没有指望没戏了，肯定不行了，完蛋了，没有任何可能了，然后他因信仍然有指望，这叫做信心，这叫做真正亚伯罕的信心。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你人生经历的当中，你都要在这方面能够真正建立起你的信心。在你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你去祷告，有没有指望？好像拉撒路死了四天了，耶稣来，马大说他已经烂了，耶稣跟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在这个点上我一直操练我自己要信，我还有没有困难？我困难很多，我眼睛看了很多，我眼睛看无可指望的东西，哎呀糟糕了，又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要问上帝，这个是一个从没有信心人的一个担忧，到有信心在神面前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当中，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重要的不是事情，是被神在事情当中建立我们的信心，这是重要的。耶稣，上帝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我大把头发掉在地上我怎么办？上帝允许的，他为什么允许？如果没有建立起信心，那头发都白掉了，所经历的都白白经历了。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转变，要超越我们的常识，我们以为的不可能，在神面前来寻求神建立信心。那第二样是偏见，因为玛利亚是姊妹，耶稣拣选的使徒都是弟兄，在犹太背景当中，男人做带领，这没有错哈，这是对的。圣经设立男人做头，丈夫做妻子的头，好像女人顺服男人，妻子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正确，一点都没有问题。 但不意味着姊妹的见证都不可信。但是当人有了这么一个原来的偏见以后，人会产生这个问题的，会不自觉的，这个偏见会产生的，这是问题。哦，是我讲话太大声了吗？怎么一直会有爆音出来啊？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超越的事情，超越我们人的常识，超越人的偏见。所以玛利亚和罗大都面对同样的事情，既有常识的问题，也有偏见的问题。那乱讲的，没有可能。那玛利亚做见证是耶稣差派他去的，玛利亚的见证是有效的。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能够在偏见当中能够胜过，在这个对我们华人还是真蛮大的挑战。我刚才讲过，我们背景当中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有相当多的拦阻信仰的所谓的常识和偏见。我们中国人如果人死了再活过来，我们原来北方人叫做诈尸，怎么可能？如果真死了又再活过来，我们就当作鬼怪在见鬼了，是这样子。那我们很难能够相信真的有死人复活，真的有末日的审判和将来永恒的天国和地狱，这件事情需要建立信心，也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常识和偏见的限制，这一点很重要。所有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要审视我们原来的背景，我们要审视原来背景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所谓的有限的常识和偏见，要用天国的眼睛来看现在的世界。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你把眼睛放到上面，从天国的眼睛看世界，现在世人叫做上帝视角，他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有的，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的，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你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你用神的大能看待这个事情，一定和世人不一样，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的反应不会跟世人一样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好多年前，香港的一位大学教授叫做政治忧郁症，看到香港的政治变化，他就自杀了。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因为你的眼光不一样，对你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信心建立的挑战之一，也是保罗特别教导的，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复活，耶稣复活，带着复活的盼望活在地上，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上帝的作为会不一样。后面的经文，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那这件事情还是路加福音记录的比较详细，两个门徒从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那他们向耶稣呢诉说耶稣受难了，他们表现得很沮丧，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一路上跟着耶稣同行，那耶稣教导他们，耶稣责备他们的信心不够。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信心的问题。然后到晚饭，耶稣掰饼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认识了复活的耶稣，然后耶稣突然消失了，告诉他们复活的耶稣是超越时空的，是真正复活了。然后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那路加福音有记载，两个立刻回去，在24章33到35节，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一处，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事，怎么样认出耶稣的事都诉说一遍。两个门徒他们提了呢，耶稣已经向西门显现啊，这一点稍微提一下哈，福音书没有其他的记载， 耶稣先向彼得显现了，但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过，先向基法显现，然后呢，这个门徒怎么知道？因为是耶稣告诉他，然后他去告诉一些门徒。那现在呢，总共有三次，四个见证人，玛利亚，两个门徒，彼得，该信了吧？啊，三次，四个见证人，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是建立信心的另外一个挑战。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自信了，因为他们有主见嘛，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看见的，只相信自己判断的。我们中国人说耳听则虚，眼见为实，是吗？啊，我们被魔术骗得一愣一愣的啊！现在 AI 会把人骗得越来越厉害啊！现在 AI 已经做得越来越像真的了，你都搞不清楚是真的假的啊！以后还会骗得更厉害。眼见为实吗？眼见不为实，眼见很有可能被骗。那人只信自己所看见、自己判断的所谓的自信，很难信别人的见证，这是问题。我们活在世界，世人是推崇所谓的自信，推崇所谓的独立思考，叫 critical thinking 啊，批评式的判断。那这个自信呢，也是成为世人赖以生存的能力哈、啊。好像马斯克很自信，他真的很厉害。他自信，他标新立异，他真的成就了很多的大家很难想象的事情，厉害。但是在建立信仰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人的自信都会有副作用，叫做固执己见，会误判。信主如果还要自信，那一定会成为建立信心的拦阻，一定会的啊。那前段时间我儿子很挣扎，他在读大学，他在自己人生建立的过程，他说呢，他很缺乏自信。我跟他说，我对你建议的不是建立自信，是对上帝的相信，好叫你在上帝面前建立起自己勇敢的心和信心。自信是世人赖以生存的一个根基，如果你不信主，你是世人，你需要自信的，否则你活不下去的。但如果你信主，你那个自信就会成为自信心的拦阻。人犯罪以后，我们不但是灵魂受损，我们的思维能力、肉体都会受损，我们会落在错误的里面。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被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犯罪以后会觉得自己聪明的，再愚蠢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聪明，相对聪明的人更觉得自己聪明，所以就会自信。在人类历史当中啊，最著名的苏格拉底，他整天在街上问人，你知道什么吗？你一旦知道，他一乱的追问，追问到人抓狂了，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你以为所知道的。连世人都是这样，你没有办法能够真的知道真相，你以为所知道的其实你并不知道，那这会成为信仰的拦阻，这是问题。如果人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中国人也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信仰上会有更大的问题。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他一定会看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不可信的。那上帝也不会救这样的人。在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那这是一个转变。如果信主了，我们仍然靠自己的聪明，仍然守自己的自信，会成为建立信心的拦阻，这是问题。就算我们有信，也仅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在我们信心生命的里面。信主，面对上帝这位绝对可信的神，我们必须要放弃自己原来旧的生命受世界影响的所谓的自信，对神的话不要存疑，对神的作为不要保留自己的观点，对世人是可以的。在造物主面前， 我们不能这样，如果这样一定会拦住我们的信心。连爱因斯坦都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在上帝手中没有偶然性、随机性，上帝是绝对绝对的准确正确。那我们怎么样带着这样一个信心来相信他，这样才能够突破我们原来的硬心，才能够建立起信心。雅各书四章六节，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信会叫人活在骄傲的里面，会叫人的心变得比较硬的，谦卑会叫人的心比较柔软，会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在我原来的自信上加持，变得我更加自信，不是的。基督徒的信心是放弃我原来的自信，对神全然的相信，这个是基督徒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才是能够真正被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信心会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必定会相信会和他同复活。真正的信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也绝对相信我会和他同复活，这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到这个地步，这个信心才是稳固的，有这个信心才会跟着神真正的一直走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个信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影响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从地上真正转到天上去，会不被地上所有的这些的吸引所搅扰，不被世界的诱惑所搅扰，真正定睛在天国永生的上面，经历肉体的衰残、肉体的死亡根本不算个事儿。也包括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他们自己因着我们的信心也一样的会和我们一起走天国永生的道路，很重要。上个礼拜我不在，我去了美国，在美国讲了一个宣教年会，讲了四场道。那第三个主题呢，我特别讲天国的盼望，讲福音的盼望。我们信主，我们福音的盼望这是什么？福音的盼望不是地上的东西，是上帝应许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也列举了当下世界的情形，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活在这个世界对于基督徒来说应该是生无可恋才对，我所恋的是天上永恒的家园，在地上我可以过地上的年日，但是我真正所盼望的是天上永恒的家园。那我讲完道以后呢，下面有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26岁，我从她1岁抱到她3岁。原来在教会队里面我没有女儿，大家都以为那是我的女儿，我特别爱孩子，后来我生了女儿我就变心了，那我讲这句话，那小孩下面就撇嘴，我说那个心没变啊，爱你的心没变，还当了我女儿是大女儿啊，现在我的女儿是这个小女儿。那讲完到结束以后，这个女孩子跟我说26岁，她说高露叔叔，我听你讲完了这个道，对我深有感触。26岁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她眼里面是非常糟糕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世界是非常糟糕的世界，如果没有福音的盼望，他们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人生。那这个福音的盼望在哪里？不在地上，在天国永恒的里面。当我们自己很笃定很相信，我们才能够真正带领我们的儿女也同样走这条天国的道路。那这是福音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家庭的祝福，给我们儿女的祝福。那这个信心需要建立，需要坚定，就必须要突破我们原来的肉心，就原来的硬心，建立起一个柔软的心。那总结今天的讲道，建立信心要胜过硬心，有3点。第一样，我们要把原来的刚强要变成柔软，特别是弟兄们在上帝面前柔软下来，全然的面对上帝。第二样，要突破原来我们所谓的常识也是偏见，用信心来超越我们原来的常识的偏见，全然的相信上帝。那第三样，要突破我们原来的所谓的自信，要把信心全然投射在上帝的身上。那这样的信心你一定会建立，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坚固，那 耶稣的复活，我必和他同复活，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成为实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你复活以后让我们建立的就是信心，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相信你复活，也相信必和你同复活。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生命的里面，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他们跟随你，能够切实得到你给我们的天国永恒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